一起2020年发生在大连的一起血案。当时是在大连市中山路天海小区啊，一个穿着连体黑衣的男子，他用偷配的钥匙潜入一幢房子，用尖刀将睡在卧室的年轻男子割喉杀死。也就在他准备杀害同卧室的女孩时，女孩在绝望之下又以勇气和智慧机智地化解了一场夺命危机。那么凶手与这对即将结婚的恋人是什么关系啊？他为何会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去进行一场事先早就策划好的谋杀呀？女孩又是怎样在魔爪之下成功自救的？来吧，咱们细说。2017年10月，时年26岁的周其尧被大连一家连锁酒店提拔为新开的分店经理。为了酒店有更好的效益，周其尧通过网络、纸媒等发布消息，以涨薪升职为条件，从别的酒店挖来一些餐饮人才，同时也从自己原来供职的酒店里带来几个信得过的同事，其中就包括王光明。这天周其尧诚恳地对王光明说，我们做同事也快两年了，我了解你，你有上进心，做事踏实，我到新店上任急需一些能干和信得过的人，你来帮我呗，我不会亏待你的。王光明感动的两眼湿润，他很激动地说，齐瑶姐啊，谢谢你信得过我，你放心，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周齐瑶很开心，好啊，那我们拉钩为盟，一言九鼎。时年24岁的王光明自小敏感而自卑，家境清贫，在2012年那会儿，其父因病去世，他也是高考落榜，为了养家糊口，他从辽宁省北镇市农村来到大连打工。只是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他，见惯了冷眼白眼，本来就自卑的王光明就更加的内向了。在更换了数十个工作之后，2015年的7月，他来到美景商务酒店老虎滩店工作，而周其尧呢，就时任这家酒店的大堂经理。由于王光明为人勤快，工作认真，周其尧多次向经理表扬了王光明，这就使自卑封闭的他心里特别温暖，渐渐的对周其尧就特别依恋。一天，周其尧见无所事事的王光明，就建议他，你不能一辈子总是干扫地的活啊，应该学门技术。在他的建议之下，王光明业余的时间就来到一家烹饪学校学习厨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培训，他拿到了四级证书，又在周其尧的协助之下，王光明调到了后厨，从事厨师工作。2017年11月，王光明一到新店，即被周其尧任命为餐厅主管。王光明对周其尧的信任那是充满了感激，他把整个身心都是放在工作上，因为在他眼里，周其尧就是他的天。他偏执地认为，他能有今天的作为完全是周其尧给的。又是由于工作接触的增多，王光明发现周其尧不仅人漂亮，而且有经营头脑，对他敬佩的同时又开始暗恋起他来。他知道自己在学历、职位、财富等方面不能与之相比，但是那种久埋在心底里对他的那种爱恋的情愫却难以自抑，暗恋不可阻挡的就这么发生了。他决定找机会向周其尧表白自己心底的爱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周其尧喜欢女演员章子怡，于是他就购买了章子怡主演的所有影片的光盘。而当他把这些碟片交给周其尧时，因为惧怕他的拒绝，他两手都有些发抖。不过周其尧却没有多想，他没有注意到王光明的表情，只是发出了呀的一声惊叹，然后连声说谢谢，而后又询问他多少钱呢，我给你。不用。王光明急了，就连连摆手。看到他的尴尬样，周其尧就收了礼物，然后就走了。见周其尧收下礼物，王光明的心头舒坦极了。2018年的情人节，王光明给周其尧送了一束玫瑰花表达心意，但是没想到周其尧却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表白。当晚不死心的王光明又给周其尧发来一条短信，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这颗暗恋已久的心依然在挣扎中，期待着你的眷顾垂怜。周其尧这才意识到王光明的认真。第二天，周其尧就以谈工作为名，将王光明叫到办公室里。光明啊， 谢谢你昨天送我玫瑰花，但是我有男朋友了，而且我们的感情很好，正在张罗着结婚的事儿呢。希望你以后安心工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被拒绝后的尴尬、心伤、绝望，王光明耷拉着头走出了经理办公室。此后，为了让王光明彻底死心，周奇瑶还有意把男朋友陈浩林带到店里啊，介绍给大家。那天，王光明正好在大堂里与周奇瑶和陈浩林相遇，周奇瑶就介绍他们认识了。陈浩林1米85公分的挺拔身材，穿着得体，还有份不错的工作，还有那阳光般的笑容，都令王光明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也是更加的自卑。他痛恨自己的无能，更痛恨眼前这个人捷足先登，抢了他的心上人。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周启尧对王光明还像以前那样呵护，可是在酒店里，王光明追周经理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家在背后对王光明的言行那是窃窃私语，都笑称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结果成为大家的笑柄了。而生性敏感的王光明，他觉得同事在背后嘲笑他的不自量力，结果就导致内向的他在同事面前就更加抬不起头来了。王光明由于放不下心头包袱，因为感情受挫，就导致在工作上屡屡出错。有客人投诉他分管的餐厅餐具不干净，碗盘上有杂物，有的客人在饭中还吃出了苍蝇和头发等等。而出于对王光明的尊重，周奇瑶就私下里对他多次批评教育，并且周奇瑶还暗中请酒店年长的员工找王光明谈心，让他端正职场情场的关系，可是收效不大。2019年8月的一天，餐厅有桌客人用完餐之后要结账，心神不定的王光明既没有收单，也未跟其他服务员交代，结果就任由这桌客人未结账就走了。对于如此之大的疏忽，周启尧知道之后，不仅是当众批评了王光明，而且对于流失的1000多元的餐费也是由他全额赔付，还暂停了他的助理职务。王光明理应认识到自己工作上的失误，但是他却固执地认为这是周奇瑶拒绝自己求爱之后故意整自己，有意在众人面前去丢他的丑。于是当着大家伙的面，他居然就指着周奇瑶的皮子斥责道，那个陈浩林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个高一点有钱一点吗，老子以后会比他强的。可是他的话却引来同事们的嘲笑，气得王光明猛拍了一下吧台拂袖而去。只是这么一闹腾，王光明自己觉得就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他就办理了辞职手续。不过为了离周奇瑶近一点，他就应聘到了他居住附近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进入房产这个行当之后，他才知道其中的甘苦。由于受到政策影响，房地产产业不像以前那般风光，加之他初次入行业绩一般，工资待遇就很低，这比他曾经的餐厅主管那可是一人之下几十人之上啊，待遇也高。可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变故，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之路竟然是越走越窄，并且是一路向下。他竟然把这些就迁怒于周奇瑶，对周奇瑶和他的男友的怨恨又夹杂着思念、嫉妒和痛苦，让他的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周奇瑶。此后王光明就经常戴着墨镜去跟踪周奇瑶，确定他和男友住在大连中南路天海小区某栋6楼的一个两居室内，他就常在夜半时分躲在小区楼下去跟踪和偷窥，有时还偷摸的爬到周奇瑶对面的楼顶，手里拿着高倍望远镜观察着周奇瑶的一举一动。在客厅里，他们搂在一起看电视，相互依偎着吃小食品，有时还甜蜜的亲吻。王光明目睹的全是幸福的情景，他的心里彻底绝望了。可是绝望之下的他却心生恶念，既然这幸福他得不到，那自己就亲手把这不属于自己的幸福给毁灭掉。借着工作便利，能够接触到各种二手房房门钥匙的王光明，就趁着周奇瑶白天上班，他就用单位的钥匙去挨个的试他家的门锁。而这个小区是老旧小区，管理不严，外人随便出入，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竟然还真的让他找到了对应的钥匙。他打开门进到屋内，就仔细的搜寻每个角落，又是记下了卧室的位置。后来他又偷配了这把钥匙，之后他又是数次潜入周奇瑶和他男友的出租房，那是乐此不疲。有些变态的他还拿着周奇瑶的内衣内裤仔细的去嗅闻。2020年农历腊月23是北方传统的节日小年夜，孤独的王光明在饭店里要了两个菜喝了下来。酒过三巡之后，他的脑海里边又是浮现出了周奇瑶的身影，不由得就想到他现在干啥呀。于是他跑到周奇瑶住的对面楼，开始用高倍望远镜来偷窥，他想看看周奇瑶与男友争吵甚至是大打出手的场面。可是这种场面依然没有出现，不但没有出现，映入眼帘的是令他上火的温情场面。他们俩依偎着坐在餐桌上吃饭，远远看上去陈浩林好像是讲了个笑话，把周奇瑶笑的是花枝乱颤。王光明看了心里酸溜溜的，在这一刻他居然就下定了要谋杀的决心。为了实现复仇计划，王光明购买了匕首、警棍、胶带等作案工具。2020年除夕夜的这一天，他一一的回复了收到的16条祝福短信，还给母亲打了电话表达不能回家的歉意，最后还一语双关的说，妈，儿子不孝，以后请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随后他有些心神不定的看完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挨到大年初一凌晨20许，王光明穿着一套黑色的连衣帽，拿着匕首等作案工具，那是一路潜行，悄悄地来到了周奇瑶和陈浩林的住所，贴着门缝听了一会儿动静之后，确定里面的人已经睡下了，他悄悄地打开房门，然后直奔周奇瑶的卧室。见他们俩搂抱在一起酣然入睡，王光明像是一头红了眼的疯牛一般，先是挥着刀朝着沉睡中的陈浩林的颈部狠狠地刺去，瞬间一股血立刻就喷了出来。见到血的王光明就更加疯狂了，他使劲地朝着陈浩林的身上刺去。可怜的陈浩林还没明白咋回事呢，抽搐了两下就死去了。而正在睡梦中的周奇瑶则被喷洒过来的血给惊醒了，他顺手打开床头灯一看，他的浑身像是被电击一般。王光明，怎么是你啊？王光明表情有些扭曲，他与周奇瑶对视一眼之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这还不是因为你吗？此时的王光明已经杀红了眼，他举刀向着周奇瑶刺去，周奇瑶慌忙用手臂这么一挡，锋利的刀刃立刻把他的手臂就划出一道血痕来，瞬间一股钻心的疼痛就传了过来。也许就是这种痛激醒了他吧，他从床上翻身就往外跑去，跑到卫生间里之后，他把门从里边就紧紧的反锁了。此时的周奇瑶也不知男友到底是生还是死，不过为了先稳住王光明的情绪，他隔着门说，王光明，你走吧，我保证不会报警的。狡猾的王光明竟然假意答应，并且佯装开门出去。听到开门再关门的门响声，周奇瑶信以为真，可是一直担心男友安危的他刚刚拉开门呢，却又突见王光明手持尖刀一把揪住了周奇瑶的头发，用尖刀抵住了他的胸口。求生的本能让周奇瑶紧紧抓住了他握刀的手，并且用颤抖的声音问他，王光明，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太喜欢你了呗，我他妈太爱你了。说着他就动手撕扯他的衣服，周奇瑶一边惊恐的躲闪，一边假意的又宽慰他，王光明，既然你为我都敢过来杀人，我特别感动，行，我跟你走还不行吗？他的态度让王光明有些始料不及，他就松开了手。周奇瑶则故作轻松的轻轻推开他手中的刀，又转身进屋，快速穿上了衣服和鞋子。也就是趁着这档口，他看了男友一眼，见男友躺在床上是一动不动，那是满床的鲜血，他吓坏了。不过此时他的想法就是待在屋里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出去他的男友跟他才有机会被救。 周启尧牵着他拿刀的手，防止王光明发飙，一边又是说道：
你看，你都杀人了，公安局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一起私奔逃亡吧。
周启尧见他还是有些犹豫，似乎好心提醒他隔墙有耳，邻居听到之后肯定会报警的，再不走警察就会来了。也许这时的王光明确实有些后怕，他愣怔了一下，但是周启尧却不想给他清醒的机会，那是连拖带拽的把他带出了居民楼。大连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地上被白雪包裹着，周启尧佯装呵护的样子，抓了两把雪塞到王光明的手上，让他擦掉手上的血迹，并且在他擦拭的时候又是顺势的拿过他手中的刀扔到了花坛里。接着周启尧就拽着王光明向主干道的中南路走去，这时他又看到自己手腕上的伤口，及时说道：
我现在流血太多了，你赶紧送我到医院吧，只要不死咱俩就好好过日子。
他用咱俩这词尽量拉近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因为附近有家海港医院。不过王光明却有些犹豫，在犹豫时他又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兜，发现这手机不见了，他意识到坏了，可能遗落到现场了，便抓着周启尧的胳膊让他跟他一起回去找。
哎，我现在走不动了，要不你也别回去了吧，太危险了。
哎，他这么一说，王光明反倒是放下了戒心，一个人往楼道内走去。眼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了楼道里，周启尧趁机就拼命地跑到了路边。这是此时是凌晨3:49，路上没人也没车，他跑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酒店门前，看到一辆已经发动的黑色轿车，便立刻奔上前抓住反光镜就大喊着救命。哎呦，见他满身是血，车上的一男一女就意识到出事了，随即他们二人就报了警。可就在这时，王光明却从楼道内冲了出来，一把将周启尧就拖回了路边。他装作没事的样子对车内的人说：这是我对象，我们吵架来着，让你们见笑了。可这时110却打着警灯过来了。原来不远处的巡警发现有一名男子手持电棍，拉着一个披头散发衣冠不整还身上有血的女子，他们感到很可疑，便过来查看。可是这名男子谎称二人是对象，是因为小两口的内部矛盾这才大打出手的。但是站在一旁的周启尧则拼命地向警察摆手摇头，巡警见状便立刻拔枪。王光明何时见过这种阵势，双腿一软束手就擒。这时心有牵挂的周启尧对民警哭喊道：快救救我男朋友，他被刺伤了。可是他哪里知道男友早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巡警一边是拨打120，一边跟着周启尧赶到了他的住处。案发现场惨不忍睹，周启尧的男友浑身是血的躺在卧室的床上，那是一动不动。周启尧一顿哀嚎，哭喊着林浩让他醒醒。不一会儿120急救人员赶到之后，确认陈浩林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周启尧闻听晕死过去，随后被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他的其右前臂和右手四根手指头被割伤，缝了40多针。不过万幸的是，他最终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临危不乱逃过了生死一劫。而王光明因为入室杀人，最终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